大家好哈，还剩下一个小时，大家就可以休息了。OK， 那我是 Daniel， 我是蔡景英，目前任职台湾微软全球技术支援中心。OK， 那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协助带我们的 partner， 协助各位客户去完成微软的一些相关产品的一些整合。那所谓的相关的一些产品的整合，就是代表其实不特定，只要是微软的 solution 或者是非微软的，如果他要把它 merge 在微软的一个管理平台里面，原则上那都是我的工作。那如果我们要去透过一门技术，我们希望可以有效去管理各种不一样的异质平台，其实在微软的 solution 里面就是以 system center 为主。OK，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呢，其实不是整个 System Center。好，因为我上一堂课我讲太久，结果忘了送一些赠品。我想问一下大家 ，System Center 负责流程自动化的是哪一个产品 ？OK，Orchestrator 呀。Yeah. 等一下，你看你喜欢哪一个？放在前面比较方便拿哈。OK， 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这边有 PowerShare 对不对？那事实上还没有 PowerShare 之前，我们不用做流程自动化吗？还是要嘛，对不对？我们会有 AD， 会有 Good Policy， 那怎样可以更容易去部署或者去设定，以便让我们的企业的环境是一致性呢？那以往来说，在没有 PowerShare 之前，一般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语言作为例如说开机指令档也好，或是登入指令档等等的，那个 script 的名称叫什么？那个是一个 type。 我说那个 script 的语言是什么？是 Java 还是？是 JScript， OK， 对对对，你等一下自己挑一下 ，OK。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觉得今天这门课是开发的课还是管理的课 ？OK， 这很好玩哈。那在我们中间是开发人员的，请举手。OK， 是开发人员。所以你们平常就有在用 PowerShell 开发？没有，用 VB.NET 或 Java 是吗？这位小姐，你用的是什么？对，因为你说你开发人员嘛。
对，我们现在是用 VS
做开发。用 Visual Studio。OK， 所以开发的是 Windows 或是 Web 的一些 application。好，原则上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事实上写 script。或是写 PowerShell， 不是 IT Pro 特别专长的地方。可是现在 IT Pro 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要有效去管理不同的异质平台，你不得不切入。OK， 那以前的话，如果你用 VBScript 或是 JScript 等等的，或者用 HostScript 的方式去处理的时候，以前你的处理方式会怎么样？物件的属性、物件的 type， 你会很难切入，对不对？这边有没有人写过 VBScript？ 有吗 ？OK， 你觉得好写吗？不好写 ，OK， 而且好不好写还要决定说你今天要做什么 ，OK， 你只做单一事件的时候，或是单一产品的时候比较容易，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要跨好几个产品，例如说你要同时透过VBScript 去创建 AD、Exchange 跟 SQL 的一些一些资讯流的一些处理的话，好不好做 ？VBScript 原则上是做不出来的。你必须要搭配不同的一些 solution。你可能要写一个批次档，你的批次档里面会按照你的 sequence， 你要先处理的是哪一段 ？OK， 那边 ready 的，你才去处理后段。比如说 AD， 我先用 account ready 的 ，OK， 然后 enable 它的 mailbox，OK，enable mailbox。我要寄出一个 notify， 发出一封信出来，好，所以因为我们今天太多的 IT Pro， 可是我们又是一个 PowerShell 的主题， 我今天的 demo 呢，会让各位觉得说，其实在整个流程自动化里面，你可以非常轻松。怎么说？因为已经有太多人帮我们做好，你有太多 template 可以直接使用。那我们今天会把重点就放在 Orchestrator 跟 PowerShare， OK？ 当然 PowerShare 不是重点，重点还是在 Orchestrator， OK？ 我想问一下，这边有没有人单独装过 Orchestrator 的？有装过吗？有一位装过。OK， 装 Orchestrator 困不困难 ？OK， 原则上是不太困难的。我等一下会抓个安装的画面。它的重点只在于就是，你要知道它每一个角色，你装完的过程，装完的安装的过程是很简单，可是你装完之后的过程，其实相对来说你可能需要去注意的。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切入今天的主题。OK， 各位你们有看过这个产品吗？没有这个产品哈，这是两个东西做成的一个 logo。OK， 我们在做流程自动化的时候呢，原则上我们都是透过 Orchestrator， 或者是比较资深的朋友，可能你们知道的是 Aparis。OK， 那它的好处就是什么？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厂商，例如微软，微软有很多不同的应用程式、应用服务，有 Exchange， 有 System Center， 有 SharePoint， 有 SQL 等等的。你要如何去管理这些、不一样的应用程式跟服务 ？OK， 那就是透过微软自己会针对这个产品的属性，它会开发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整合套件，就是我们说的 Integration Pack。OK， 然后我们借由 Integration Pack 安装在我们的 Orchestrator 之后呢，然后就可以透过 Orchestrator 所提供的 Runbook Design 去设计我们想要去处理这个 business 需要的一些流程事件。OK， 那中间里面是不是一定要用到这个 PowerShare 呢？其实不一定的。好 ，OK， 甚至大部分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用到 PowerShare。那 PowerShare 后面我们把重点是放在，就是说，因为 Orchestrator 呢，它本身除了既有的一些 management 的 server 跟一些 deployment 的一些方法跟管理的方法之外呢，其实它提出了一个 Orchestrator 的 web service， OK， 可以让我们借由远端的方式去控制我们 Orchestrator， 例如我们去存取我们的 runbook， 或者是送出一些执行的一些工作计划等等的 ，OK， 那后面我们就会看就会看到 ，OK，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 agenda 呢，就会包含了第一个，我们会了解一下 Orchestrator 的一些架构，因为这边好像只有一位朋友有装过 Orchestrator，OK，、okay? 所以我会很快速，因为我已经把不必要的画面全部切掉，所以几分钟你就可以看。就可以装网了。OK， 第二个就是说 ，Orchestrator 装好之后呢，原则上你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你要能够做流程自动化 ，IT 流程自动化，你必须要去设定 ，OK， 你必须要去引用适当的 Integration Pack。OK，Integration Pack 你把它 register 进来之后，你还要去做安装。安装完之后呢，你只是有了这一个工具。你已经有了这些钥匙，但是你要怎么来决定这钥匙执行的一个流程？好，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撰写我们所需要的一个 runbook。OK， 好，接下来在课程的后面呢，我就会介绍一下到底 Orchestrator Web Service 有什么不一样。好，还有一些礼物哈，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知道？PowerShare 3.0 的时候就有一个新的 feature， 就是我们平常怎么执行 PowerShare， 是不是就是进入 command mode 打 PowerShare， 或是直接执行 PowerShare 的那一个 command， 对不对？你们知道我可以用 HTTP 去执行 PowerShare 吗？ OK， 好，各位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从 Windows Server 2012开始呢， PowerShare 3.0 的属性下面呢，它会有一个 web 的 access， 它的 OK，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 借由 HTTP 或是 HTTPS 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使用者在公司外部，可是借由 HTTPS 就可以登录到一个画面，然后在这个画面里面呢，就可以好像本机一样去执行所有的 PowerShell 的 command， 好不好用？好用，因为以前 PowerShell 你要做远端管理，其实你还是要先有一条 terminal 出来，对不对？ OK， 可是现在你借由 HTTP 就可以做到。那 PowerShell 3.0 有提供这个 service， 这个 function， 然后 Server 2012跟2012 R2 都有继续维持提供这样的一个 feature。那 Orchestrator 自己本身呢，它有一个特别的 service， 就是 Orchestrator service， 我们就可以。我们有一位同事他就撰写了这个 Orchestrator 相关的一个管理的模组，那到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管理模组呢，透过 PowerShell 的方式去远端控制我们目前 Orchestrator 上面的 runbook 或者是他的 job。 OK， 好，因为今天这是最后一堂课，我怕大家到时候会赶，时间会有点赶，我已经把今天的课程的 slide 放在这个位置。OK，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就是直接透过这个连接就可以去下载，我放在 SkyDrive 上面。好 ，OK，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Orchestrator， 它有几种角色。我们在安装 Orchestrator 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个 database，OK。根据你的这个规模的大小来决定，你可以让这个 SQL Server 安装在 Orchestrator， 把它安装在同一台机器。我今天的 demo 就是这样做 ，OK， 我所有的机器都放在同一台，好，接下来呢 ，Orchestrator 它最重要就是我的另一个角色就是 Runbook 的 Server。Runbook 的 Server 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我们撰写的一个 runbook， runbook 就是执行的一个书本 ，OK， 它就会借由这个 runbook server 呢，然后储存到我们的 Orchestrator 的 database 里面。在什么时候的？接下来如果今天我们要去执行这个 runbook 的时候呢 ，runbook 的 server 就会下载一份副本 ，OK。然后下载一份副本在自己的本机，然后去执行这个 runbook 的一个工作。因此，因为我们所有的 runbook 最后都会储存在 Orchestrator 的 database 里面 ，OK。所以呢，我这边我就可以根据，如果今天像我们之前有竹科那边有一个厂商，他可能同时工作台里面每一个 runbook 就要去处理250台机器的那个生产线的那个机台管理 ，OK， 所以如果仅仅只有一台 runbook， 可能对来说不足够，所以他就建了一个 runbook 的一个伺服器阵列 ，OK， 然后他们就可以共同去储存去使用储存在 Orchestrator database 里面的 runbook，OK，、okay? 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 Orchestrator 的 web service， 基本上它也是一直保持跟database 的一个同步的一个状态 ，OK， 然后我们要如何去管理这个Orchestrator 的 database 或是相关 runbook 的一些资讯，或者是说我们其他，例如说我们要去做这个 integration pack 的一个建置或部署等等的 ，OK， 这时候就依靠我们的 management server，OK，、okay? 好，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做这一切的事情都需要有一个人 ，OK， 这个人他要先协助我们把这么多的 runbook 先透过 runbook designer，OK， 先把它撰写好。而这个人呢，可能就是在座的各位，也可能是在各位的同事 ，OK。这些架构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哪一块？哪一块？OK， 对 ，runbook designer 非常重要。OK， 因为 runbook 写的好不好很重要，会不会出错很重要。OK， 所以在2012 SP1 之 之后呢 ，Orchestrator 自己本身有提供了一些debugging 啊，或是 troubleshooting 的一些机制，在这个在这个版本里面 ，OK。好，这个的话就是整个 Orchestrator 不同的功能跟角色之间的一些通讯。这边可以看到主要就还是因为我们最后大部分的一个服务都还是跟我们的 management server 去做一个连线，所以预设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它会开放81 port 跟82 port， OK， 所以这个是比较紧要的。好， OK， 那我们看一下怎样可以快速去安装。原则上啊，要安装Orchestrator 的话，你需要有装 SQL Server。SQL Server 只要装Database Engine 这个服务就可以。当然还要装的就是管理工具。OK， 接下来就可以去执行这个。执行这个安装的一个程序了。好，我用的是2012 SP1 的版本。
我应该是有截掉才对。
OK， 好。这个因为是你如果不输入这个 key 的话，一样是可以安装。它预设就是180天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试用期。OK，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会有四个不同的角色。我们刚才有提到四个重要的角色。OK， 我统一装在这一台机器里面。这个阶段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如果它不像其他 System Center 其他的产品那么麻烦，就是指的是说你其他的产品，第一个你的 database 的 index， 你的那个index 你必须要用拉丁语系。那第二个是说你需要去准备好所有你的 Windows 的 feature，OK？、Okay? 可是 Orchestrator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直接安装，你缺少什么 service， 它会自动帮你完成 ，OK？ 它会自动帮你去 enable 所有短缺就需要的一个Windows 的 service 或 feature，OK？、Okay? 所以这个是整个安装的一个过程。好，最后验证。没有问题 ，install 就结束了。所以它原则上就是这样安装而已。OK， 那 Orchestrator 它比较重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提整个资料中心或者是大家在办公室内部的一些流程自动化，基本上其他的产品你可以不一定提，但是 Orchestrator 一定要提。OK， 你所有的，例如说你要有 Service Manager 啊，你 Service Manager。去定义的一些 incident 或一些 service 的 catalog， 你只是定义清楚，但是谁来决定，谁来协助你把这些流程、这些 incident 去跑完，都是 Orchestrator。所以 Orchestrator 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在今天我的 demo 里面，事实上我只有就是 AD 跟 Orchestrator。那当然你可以在各位的环境里面，你可以搭配其他的一些产品来使用。OK， 它的好处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在用的一些不同的产品，不管你有 EMC 啊，或 IBM 啊、HP 啊、Linux 啊，这些不同非微软的品牌的一些资讯，基本上 Orchestrator 都能够透过 Integration Pack 整合进来，然后做统一的一个管理。OK， 然后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基本上你可以根据你们公司或者是客户目前的一个架构的复杂度，或者是说他要管理的物件的数量的多少，你可以做一些在 runbook server 的部分，你可以做一些阵列去处理，去延展整个 service 的一个 performance 跟效能。 OK， 它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所有的一切都要能够流程自动化。 OK，好，在这个版本之后呢，基本上它可以support 我们既有的一些大家已经习惯的一些 script， 例如说 C# 吧 ，OK， 或是 PowerShell 等等的。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都看得到 ，OK。 然后再有一些有一些 activity， 就是有一些活动的部分，基本上它也可以能够强化。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activity 的一些物件清单，我们就可以看得到。OK， 然后它有一个很特别，我刚刚装的时候，我刻意用的是英文的版本去安装。OK， 那 Architrator 它可以就是 SP1 之后呢？它会根据你目前伺服器的作业系统的 language 来决定它应该用什么样的语系。所以虽然我装的是英文的版本，但是如果我的 Windows Server 2012我加上了正体中文的一个语言套件之后呢，它其实你只要重新登出再登入，它的整个 UI 就会自动 shift 成这个正体中文。OK， 所以我们等一会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的就是属于正体中文的一个画面。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runbook 的一个处理流程。OK， 所以我们这边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去 monitor， 我们举例啦，就以这张图来说，就是我们会去可能去 monitor 一个事件。OK， 这个事件发生，例如说我们可能，例如说如果今天啦，如果我们以 DC 来说，或者是我们以 exchange 来说好了。Exchange 如果我们一个 Hub Transport Service 停掉之后会有什么问题？ Hub Transport Service 停掉会有什么问题？有人可以回答吗？不能送信，可以收信吗？ OK， 可以收信吗？ OK， 好，很大的问题哈。之前我们就有一个客户请我写专门为了这个需求去写一个应用程式，然后一直去 monitor 这个 service， 用server hook 的方式去看这个程式目前的一个健康状况。他如果一旦 service 停摆，就马上寄给相关所有的人同时收到。而且有刚刚有提到一个问题嘛， hub transfer 都已经不能 service 都停了，谁来寄信？所以必须你还要去透过其他，例如说 Windows Live 来协助你送信。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Architrator 的 Runbook 我们去设定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讯息。 OK， 如果我们有 Architrator， 我们去 monitor 这个 Hub Transfer 的这个 service， 一旦这个 service 停掉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事件 ID。 OK， 我们抓到这个事件 ID 之后呢，我们就去开始去处理一些流程。这流程包含什么呢？ OK， 可能我们会尝试 retry 这个 service。 OK， retry 这个 service 看是不是可以通，如果可以通那我们就是下一步，如果不行通那会发生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就根据不同的流程去处理。 OK， 好，最后的结果可能真的这边 retry 到最后都 fail或者是成功等等的，你可以根据不同的一个结果去做不同的一个讯息发送。例如说，如果他这边来说，如果他成功了，那我们就发信通知系统管理人员；如果不成功，我可能透过 SMS 的方式去做手机的一个寄送等等的。OK， 所以这张图只是要简化，就是说 Runbook 它在做什么？它其实就是把你想要做的事情把它系统化。各位，你们刚看到的那些画面啊，你们觉得这是程式吗？这是不是程式？这是图示，对不对？视觉化的图示，可里面全部包的都是 program。 OK， 可能是 Darknet， 可能是我们的 PowerShell， 可能是 VBScript， 或者是我们去叫其他的一个你自己透过 Darknet， 刚刚讲 VP Darknet， 你自己写的一个console 的 Windows console 的一个 AP。 OK， 所以这里面啊，虽然我们看起来是一张图，但事实上它里面每一个 item 都是里面的一个程式。例如说这一个它要做什么，它去 monitor 什么， monitor 这个事件 log， 我要选择哪一个事件，例如说有 system 有 application。OK， 我要选择哪一个 catalog， 接下来我要选择哪一个 ID。 OK， 所以它要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式。另外呢，这边就是 process， 我要去做这个 process 的状态。 OK， 我要去查 去取得目前process 的状态，如果有问题的，那我就把有问题的终止，没有问题的继续跑下去。OK， 所以它里面含的就是一整组的一个应用程式。OK， 那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了哈 ，Orchestrator 它怎样去管理那么多不同的软体 ？OK， 除了它可以管它自己之外，它要怎样去管别人？它要怎么去管 AD？OK，、okay?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就是今天如果我们的 HR 系统刚好我们 HR 的系统在人资的部分，它可能还没有跟 AD 结合，所以 HR 的系统它可能存的把人跟薪资的一些资讯，它存的其实存在我们的 HR 的系统里面。那有没有办法，就是我们的 Orchestrator 有没有办法就自动，我每半小时或三十分钟，我去 scan HR 的某一个 table，OK，、okay? 我只要一旦发现有新的人进来，而这个人还没有存在我的 AD 里面，我就自动协助他做这个 AD 的account 的建立。我们不用等 HR 来通知，或是那个人拿着一张单子来说，哎，请各位来帮忙。OK， 这个都是可以实务做得到的哈。OK， 那标准来说，由微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设备商，他自己会提供所对应他自己产品所对应的一个整合套件。那当然有一些特别的，就是说如果各位你们公司内部就是有比较资深的一个开发人员，他也可以透过 Orchestrator 的 Integration Toolkit， 他去开，你们可以开发属于你自己的一个 IP。 OK， 当然这边有一个笑话哈，我们刚刚我可以再厘清一下，开发人员可以举个手吗？OK， 好，谢谢。开发人员跟 IT 人员 有点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IT 人员总是会相信还有一个更好的 tool， 只是我还没找到。可是我们开发人员会觉得说，嗯，还是我写的最好。OK，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思维。OK， 所以 Orchestrator 它能够整合不同的一个平台，这边可以看到，这边可能。这边的平台还特别指的就是我们可以整合，例如说我们在内部的 on-premise， 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网络，或者跟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提的 Windows Azure， 我们可能在 Windows Azure 上面，我们有建立自己属于 Windows Azure 的 AD， OK， 或者是我们 publish 一个新的一个Active Directory 的 Domain Controller 在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器上面， OK， 我们通通都可以管理。或者甚至是说我们的 partner 或者是某一些 ISV 厂商，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个服务提供商，他可以透过这个 service provider foundation， OK， 他只要参考这个 service provider foundation， 他一样可以去 create 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 service， OK， 这些 service 呢统一都可以透过 Orchestrator 去做一个管理。OK， 那在 SP1 里面呢，其实就是多了这三个不同的一个 IP， OK， 那你都可以在网站里面去找得到。那其他这边就是可能大家公司里面常常会用到这些公司的一些产品 ，BMC 啊、Cisco 啊等等的 ，OK， 其实他们都针对这个 Orchestrator 也提出他们自己的 Integration Pack。比较最新的一个 integration pack 一般都会放在这个网站这个网址里面，所以你只要定期上来看，基本上你都可以下载到最新的。还有就是 integration pack， 你下载之后、注册之后、部署之后，其实不一定都能够用，立即可以用。例如说，这边如果我们刚刚有看到，就是 Exchange 的一个 integration pack， 或者是 Windows Azure 的一个 integration pack， 你想啊。如果我这个 IP 只是下载回来安装部署安装就可以用，那就很怪，因为每一种服务都有每一种服务不同的属性， OK， 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参考这个文件里面，它虽然不是只有提供每一个 integration pack 的下载位置而已，它每一个 integration pack 的下载位置的下方，它就会特别去提醒你说每一个 integration pack 你要准备使用之前，你如何去设定它的属性值。例如说 如果你是 Windows Azure 的话，你应该要去上传你的金钥 ，OK？ 就好像你用透过 App Controller 去存取 Windows Azure 一样，你必须要把你的点 CA 的这个凭证上传到 Windows Azure 上面，然后你把你自己的一个就是那个 PFX 的那个交换的一个金钥存放在自己Architrator 的一个管理的一个 IP 里面 ，OK？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 Architrator 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刚刚我们已经有看到一些初步的画面，就是 Runbook 是长什么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如何来做这个 Integration Pack 的一个登录跟管理。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突然它的 VGA 不能 output， 所以变成我只能用 terminal 的方式连。我先让它尝试连好了，我们等一下，我们先看，好了，因为画面大小有差别，所以我还是投到这边，这样大家会看得比较容清楚一点。可能我得这样操作一下。OK， 好，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有看简单看一下，就是 Architrator 它已经完成的一个安装之后，完成安装之后呢，这样，我用这个模式。好，这个安装好之后呢，原则上我们的 service 呢会有就会有这个会有 runbook 的 designer， OK， 然后呢还会有就是我们的 management 的一个，这个是那个 designer 的， OK。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 runbook， 例如说我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我们去建立一个新的一个资料夹，例如说我们就叫做 tester。 好， tester 底下呢，我就可以去建一个新的一个 runbook， 例如说我想去 monitor 去 monitor 这个 service 好了。OK， 我就直接做重新命名。对。OK， 然后去 monitor service。OK，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activity 的一个内容。就是这边可能会有系统，系统主要就是我们后面会看到，它基本上就是去监控我们目前我们要作业系统的一些状态，例如说我们的一个hardware 或 service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OK， 那另外排程就是我们也有一个触发的条件嘛。OK， 有几个东西是属于触发的条件。一个是我们自己设定时间的排程，我们自己去建立属于自己的排程器，所以我们这边呢就可以透过这个排程的 global 这边，我们就可以去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 schedule， 所以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排程器。 OK， 建立好的排程器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地方拉进来。 OK， 就可以拉进来。 OK， 拉到我们的 runbook 里面。那另外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去监控，这边你可以看到它监控的是什么，我们的系统的一个状态。 OK， 例如说我们现在要去监控监视我们的服务，后面都可以看得到吗？都可以哈。 OK， 好，我们刚才就讲了嘛，好，我需要去监控这个服务，我就拉进来。好，拉这个服务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选择 按两下或者按右键选内容，我要选择的哪一台电脑。如果你今天是有设定参数的话，那你当然这边就可以去订阅你的变数或参数，或者是说你也可以直接就指定，因为 我就已经确定说我要找的电脑可能是例如说我自己好的，好，那我要去找这台电脑，我要找它的什么 service。 例如说我这个 lab 的话，我不希望有SQL Azure 会被启动，所以你看我连线的时候呢，它就连到那一台电脑了，它就会列出这一台电脑所有的一个 service 的状态。那我去找 SQL， OK， SQL Azure。 好，我去触发的时机是什么，一个 trigger， 那我就可以去选择。好，如果它的服务起来的话，一般是看停止嘛。我们刚刚讲 hop transfer 的 service， 如果它停止了，我们去做其他的动作。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其实也有另一个选项，就是说如果这个 service 是就是突然死掉的话，其实它监控的这个行为，它除了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做下一个事件之外，其实它也可以帮忙先尝试说我是不是可以自己看到它service off 的service fail 的时候就直接做这个 restart 的一个处理。 OK， 那你的测试的时间的一个频率如何？好，那我不做这个，那我就按确定。好，我现在监控这个 service 的状态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做很多事情了。第一个呢，我可以做传送 email， 我指定传送给谁。 OK， 好，如果是 exchange， 我就是传送给 exchange 的一个负责的工程师。那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我可以去通知，我可能会有一些传送这个通知，例如说如果我搭配 SMS 的话，我可以送出简讯。 OK， 那我们这边就简化一点，那我就可以去做一个文字，例如说我可能把这个记录它的服务停止的时间我就可以记录下来，所以呢我就去做一个附加行，那我就加进来。好，加进来之后呢，我就可以把他们的关系连起来。OK。我就可以在这地方选择这个物件，以后这个箭头把它拉过来放开，这样他们的关系就建立了。所以这个之后的下一个动作就是去插入行，这时候我就可以去选择档案啊。 OK， 我要把档案把发生问题的我要把它送在 啊，写到哪一个档案里面。例如说，我就写到这个 agent 里面，还有档案的编码是什么，你就可以自行去决定你的编码是什么，或者是说你想要加入的文字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一行如果不够，你可以展开，展开的时候你可以加注，例如说我就可以去找找他已发布的一些资讯，例如说这个电脑的名称，例如服务电脑 OK， 这台电脑我就可以加注一些文字的什么 service OK， 他 publish 出来的一些资讯，例如说他的 service 的名称 OK。 好，我还希望可以再多一点状态，你就可以去选择它的状态是什么，啊，然后在什么时间点。如果这边你看不到它已发布的一个资讯，那你其实还可以去看详细的一个发布点，例如说持续的时间啊，活动结束的时间啊等等的，那你就可以去看，去选择一个时间的注记。因为像我之前去帮那个客户在做这个写那支程式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要记录的事件的时间还蛮细的， service 几点停，几点又重新启动，因为他要去算那个人的业绩，那个 IT 部门的业绩。 OK， 这个时候呢我就写好一个简单的一个 runbook 了。 OK， 这时候我可以去测试到底我这个 runbook 是不是好的，所以这边就有一个 runbook 的 tester。 OK， 他就可以协助我们去验证说，哎，我现在的这个服务的一个状况，这个整个 runbook 一个执行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发生错误。 OK， 那我们就可以去，有没有好像 Visual Studio 一样，我们可以 step by step 去 debugging。OK， 那如果这边发生问题的时候呢，它基本上也会记录整个事件的一个状况。OK， 确认这个都没有问题之后呢，那我们就假设现在没有问题了。OK，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 check in 的一个动作。OK， 存回就 check in。啊，接下来呢，我就可以去监控它，去执行。好，假如说现在我这个，这在外面，在里面。我把外面机器长 OK， 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可以去尝试把这个 service 给停掉，哎， service 我忘了我是要停掉还是启动，应该是要启动。SQL 的 agent， 哦 ，OK， 好，我就让它启动。好，启动之后呢，它应该会在这个档案里面，它会做一个写入的一个动作。OK， 所以这个时间点，哎，这是这一张的吗？哦 ，OK， 是这个的哈。它时间，因为它用的是不同的一个标记时间，诶，怪怪的，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好，原则上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写一个 runbook。 那另外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我要怎么去，例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只能做的事情就这么多啊，那我怎样可以去监控我的其他的一些 Exchange 啊， Azure 啊， Windows Azure 等等的。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到这个 deployment 的 management。 OK， 在这个位置呢，这个是整个 deployment 的 management。 首先我们必须要在 integration 这个packs 里面呢，我们去做一个动作，就是这边按右键，我们先必须要先把这个 IP 先登录到这个 management 里面来。 OK， 所以这时候就是透过刚刚我们提供的那个网站，你就可以去下载所需要的那个integration pack。例如说，这边是我所有下载下来，而且解压说好的。OK， 例如说我想要去管的是 Azure， 我就开启。OK， 然后我要去管的是AD，OK，、okay, 我就开启。那或者是我要去管 Exchange。看不到 Exchange， OK， Exchange， Exchange 有两种，一种是管机器，管服务，一种管人的， OK， 那我们就可以加进来。好，下一步，这时候完成，然后会有一些 license 的一些问题，你就要按接受就可以了。你加了几个 IP， 你就要按几次。好，这个时候呢，你只是把这个 IP 呢，你保存在你的management server 上面而已 ，OK。事实上还不代表任何的事情，因为你如果要能够使用它，你必须要先还要把它给按右键，把它发布到我们部署到我们的runbook 的 server， 或者是到它的 runbook design 里面。那么可以看一下这台机器现在哈，我们。好，我们现在到应用程式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台机器呢还没有任何 integration pack， OK， 所以到这个时阶段，我们把它部署之后呢，它才会真正开始安装到这台机器里面， OK， 然后我们需要去加入这台机器的名称。OK， 下一步。好，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你要批次还是立刻去套用安装。安装完之后呢，这时候就开始部署了。这时候 runbo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属于系统预设的这几个不同的 activity。好，如果我们要去看到新的一个 activity 正式生效呢，我们需要把 runbook designer 呢重新做一个开关的一个动作。有点慢，我们就回到 slide， 我们等一下回来，反正我们还要继续看 runbook designer，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 slide。 OK， 所以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就是 runbook 的一个基本操作，你可以很快速去针对你的需要去建立不同的目录， OK， 然后在目录里面呢再去建立你自己的这个所要处理的一些流程。那这个是刚刚你们看到的一个标准的一个 activity 的一个内容，就是包含这几个项目。那它主要处理的一个内容也不同，所以各位你们在搜寻这个不同的activity 的一些action 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你要的类型是什么 ，OK， 然后再针对这个需要来查 ，OK。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今天 integration pack 不存在 ，OK。不存在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可以透过PowerShell script 去引用一些别人已经开发好的模组。那我们等一下看到的就是我们同事所撰写一个 Architecture Web Service 的一个模组。OK， 那 PowerShell 的 script 呢，可以直接也可以取得。Architecture 里面所定义的值，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实际去看。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script， 就是你怎样去定义，正确去定义你的变数。OK， 那 PowerShell 所定义的一些变数呢，它也可以会直接发布在 Architecture 的一个 database 里面。OK， 好，我们这个我们就先不 demo 了，我们等一下再一并 demo。那刚刚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基本上我们可以做透过 runbook 的 tester， OK， 我们就可以去看到每一个执行的细项是什么，有没有发生错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OK， 我们等一下故意做一个错误出来， OK。 好，接下来呢就是每一个 runbook， 我们刚刚不是自己定义了一个新的一个 runbook 吗？每一个 runbook 呢 它都有自己的 event， 也会有自己的 log， OK， 可以去看， OK，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厘清说目前我们的 runbook 有没有问题。好， OK， 所以我们一样可以，如果今天我们的 PowerShell 有问题，例如说我们在我们的 command 里面去加入一些 PowerShell 的 command， 例如说 get day 啊，或者是 get char item 等等的，发生问题的时候，基本上这个 tester 的那个讯息都会提供出来。那另外就是我们提供出来的讯息，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一个处理。例如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文字档的部分，我们可以刻意把资料，就是错误的讯息，或是我们想描述的一个事件的一个状态呢，写入到外部的一个文字档里面。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刚刚已经用过 tester 去测试，我们把另外一个 demo 一起 merge 起来好了。 OK， 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这个，在座有一些开发人员就知道，我们在定义变数的时候啊，尽量的不要都用全域变数。 OK， 为什么？因为这代表说我一样啊，在 runbook 也是一样，我这个全域变数就代表这个 runbook 在执行阶段它就需要一块 memory heap 去保留这一个变数的值， OK， 然后去更新这个值的一个变化。所以如果今天你的 AP 不是真的很需要，不是每一个，就是不是在这个 runbook server 上面每一个 runbook 都需要的一些变数，事实上不建议你直接去定义为全域变数，而是应该在你的 PowerShell 里面去定义属于你的区域变数， OK。然后我们在针对在执行的时候，我们使用的也是变数为主， OK。 好，那另外就是 runbook 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随时汇出， OK。 如果你今天在这台电脑的一个 runbook 的designer 上面执行的设计好一些图稿，你想要带回家继续做，那就可以在这个既有的一个工作的一台机器里面先把 runbook 跟它的全域变数整个汇出来之后呢，你到家里再可以汇入去继续编辑或是撰写， OK。 好，那我们就统一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好，我们刚刚已经OK， 我们都已经部署好了，对不对？好，这时候呢，我们就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式，按一下 F5。 好，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看得到，好，你一定要部署之后，那个 runbook 的 server 或是 runbook designer 才会看得到这些 integration pack。 看到这些 integration pack 之后呢，这也代表我加入一个东西，一下分不好操作，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 Architrator 里面，我们就回来再看一次我们的 runbook 的 designer。 好，刚刚你看到的值里面事实上只有8事实上是没有 Active Directory， 对不对？ OK， 当你的Integration Pack 安装部署好之后呢，就会多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Exchange 的话有哪一些项目可以做，OK， 例如说 create mailbox 啊，或者是我们把这个 log 档拉低一点好了。OK， create mailbox 啊，针对我们的管理人员来说 ，OK， 或是做一个信箱的一个搬移等等的。OK， 我想这个大家就很熟悉了。好，这个的话就是 runbook 的integration pack 被部署之后的一个结果。那另外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什么叫全域变数？你在这个地方看得到的、定义得到的，都是属于全域变数。OK， 好，在这个地方定义的就是全域变数。那什么叫区域变数呢？例如说 ，Daniel Tsai 在这个 runbook 里面，他有做一个 initial 的一个 data。例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区域的变数，我是怎么建立呢？我就是直接，这个就是 PowerShell 很标准的去定义变数的一个方式，有没有？ 一个前置号加上一个名称，是 PowerShell 的一个命令。接下来呢，我就会在 publish data 这个地方呢，我针对我所发布的这个属性啊，这个参数的名称，还有它是属于 integer 还是属于 string， 还是甚至是说，哎，我属于是属于日期，不外乎就是这三个属性嘛。OK， 那我们就可以去设定这个属性，然后这个设定好的属性以后呢，到了下一个阶段。因为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所有的变数都在这个 data bus。 什么叫 data bus？ 这一条就是 data bus。 OK， 大家都可以互相存取得到。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回到它的内容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OK user 是谁。好，我们就可以随时去订阅我们之前发布的，例如说我们刚刚有发布的 user 或 age， 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去直接引用这样的一个变数。 好，这个就是我们刚有特别要去提醒的部分。好，我们再回来我们的 slide 里面。那我刚有特别提到，就是OK， 主要就是 PowerShell Web Service， 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内建的 Web Service 可以透过PowerShell 来 access。那这两个是比较大的 integration pack， 一些 runbook， 它都这个网站呢，各位如果有空去这个网站去看一下，它一直在更新，这个作者很厉害，一直出新的一个 integration pack。 Architecture web service 基本上它是属于一个 open database open data source 的一个 service， OK， 所以它是用标准的 REST 的一个 API 的方式去处理。那 response 的 format 也是一个标准的 JSON 或者是一个Atom 的一个 XML 的一个 format， 所以这是一个公开的标准。如果你今天对这个 service 够熟，基本上你也可以撰写属于你自己的一个 PowerShell 的 module 或是一个 IP。OK， 那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目前我们可以随时透过这个 URL 去看到我们目前 resource 的一个状态。OK， service resource 的一个状态。好 ，PowerShell 的 module。模组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透过我们同事所写的这个，它就提供了这些相关的一些资讯，我们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要去执行。例如说我们远程去执行某一个 runbook， 或者是停止某一个 job。 OK， 好， OK， 那我们就实际把这个 demo 做完，然后我们就可以安心的下课。我们来看一下哈。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先，第一个我们就先加入我们这个 command， 然后我有把 script 先写下来了。好，我把它放大一点，后面比较容易看。OK。首先呢，我需要先把这个 module， 就是 Architecture Web Service 的这个 module， 我先把它给汇入进来。OK， 好，我就是回到这一边，我回到我的 module 所在的一个目录里面。OK， 首先呢，我就需要先把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里面有一个自己定义的一个 PSML 的一个这个 PSML 的这个PowerShell 的一个 module，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 import 这个我刚刚已经 copy 了的 command， 所以我就直接贴上。OK， 因为我这一个是第一次执行，所以我必须要去把我的execution 的一个 policy 做一个设定，因为预设它应该是 deny 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 execution policy 的一个状态。 OK， 现在是一个限制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这时候如果要去执行，我们需要去 execute 设定它的 policy， 让它变成 remote 的 OK， 然后 in yes， 好，这样就好了。好，我们再把刚才的 module 给 import 进来。OK， 我先把那个，应该是这个还没加进来，deployment 这边 ，OK， 好，先把它，好，我们顺便提一下，就是我之前会出的 Architrator 的一个runbook 的一个的值，我们可以随时在这个地方再把这些 runbook。做一个汇入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如果你今天人不在办公室，你出去的话，你可以随时把你的一些 runbook 的一值可以汇进来或是汇出去。OK， 那刚刚的问题的话，我再看一下，应该是可以，可以，对，我只是不想设那么高，我记得我之前是可以这样再 get 一次。哎，按错了。Yes. Okay.再执行一次看看。OK， 谢谢提醒。可能我忘了，我那时候到底是用 remote sign 还是用 unregister。OK， 然后预设的话是不执行。OK， 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允许它去执行这个 module 的一个动作。好，我们 import 了这个 module 进来了，对不对？我们刚刚就要去看一下这个 module 可以协助我们做什么事情，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 get 这个 command。OK， 那我们把 module 带进去 ，OK， 然后这个 module 的名称是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哦 ，OK， 它现在可以协助我们呢，第一个是可以取得目前使用者的一些 credential， 那第二个就是可以把 Architrator 目前的一些 collection 的状况。或者是说目前正在执行的 job， 或是它的一些 runbook 的一些状态。OK， 这边你可以看到啊，有一些是一个 stop， 或是上面的话 get 就是取得资讯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启动或是停止相关的一些 job。好，好，假如说我们今天 ，OK，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目前的去看一下目前我们web service 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刚刚有提过这一个东西，那我们去查一下。好，我们找到目前 Architrator web service 的 URL， 那我们把这个 URL 呢，把它给叫出来。好，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啊，这网址如果我们把它复制下来。OK， 复制下来，然后透过 IE， 这应该是里面的吧 ？OK， 好，是里面的。好，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 IE 上面贴上。OK， 它应该要回传一组 XML 的资讯，去把目前这个 Architrator Web Service 的 resource 给陈列出来，就是如同我们刚刚那个我们 slide 上面去列出的那些资讯。OK， 就是这些资讯。好， 这个刚刚我刚刚在 slide 里面是把这个都把它收起来，所以看的时候比较看的感觉不一样，哈，是一样的东西。如果今天你 Architrator 没办法回传这一组资讯的话，代表你的 service 是有问题的，哈 ，OK。好，接下来呢，我们比较常做，我们刚刚有看到，就是说我可能会需要去看到目前 Runbook 的清单，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Runbook 目前的清单。OK， 目前可以看到我的 Runbook 呢，总共有37个，这是 Runbook 真正的资讯，看起来不止37，对不对？因为每一个 Runbook 里面有不同的一些 resource 啊，不同的 destination 啊，或者是它的一些 pace 的一些设定等等的，所以看起来它的讯息会比较多。OK， 好，如果今天我想要，例如说我刚刚看的是从根目录去看所有的这个 Architrator 的 Runbook Server 上面所陈列的一个 Runbook， 那如果我要特定只看某一个路径下的话呢，那我就可以去特别去指定路径。OK， 例如说我只要看我刚刚在 Runbook Designer 里面呢，我们这边有一个 OK， 我们这边里面有一个是 DT 嘛，那我们只要看 DT 就好。OK， DT 也是这么多资讯。好，如果我们想要看细项，我们不要看那么多，我只要看 pace 跟 ID 就好呢，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sorting 的 方式 去把这个属性做一个改变。例如说我们去查之后呢，我们再加上一个 pipe， OK， 查到的结果加上一个 pipe， 我去针对它的路径去做一个 sorting， 做一个排序，排序完以后的 pipe 呢，我在下一个阶段我只要去 select 我要的属性，就是我只要它的 pace 就好了，好，所以看起来的画面就会比较干净，而且它经过 pace 的 sorting， 所以内容也比较清洁一点。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其他的属性我们就不太看了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就是说我可以取得，例如说我现在可以去取得说我自己 runbook， OK， 我有那么多的 runbook， OK， 我需要去指定某一个 runbook 能够执行嘛，对不对？ OK，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可以按右键，一样我就可以去选择啊，例如说我们要执行的是第一个 runbook， OK， 让它去执行。好， OK， 这个错误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说我们这个，我们先看一下是哪一个 runbook。runbook 谁呢？00 local 这个 runbook 有没有？00 local 的那个变数的这个，这代表什么？代表它目前是一个被check out 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 designer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runbook， OK， 这个 runbook 呢，我们必须要做 check in， 好， check in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执行一次， OK， 有没有？这样就代表可以 execute 了， OK。 好，我们最后一个 comment 就是我们就可以去查看说，哎，到底目前我真正在执行的 runbook，这是我们很关心的嘛，对不对？我的 service 有没有一直保持全年不中断服务的一个状态，就是看它是不是一直保持在 running 的一个状态下。 OK， OK， 所以我目前 running 的一个 service 就是这么多。 OK， 好， OK， 我们回到 slide 哈，然后我们准备收尾，就是但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OK，Architrator 其实是一个很，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微软买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然后又做了很大的一个延展性。但是我们想一下，我们一开始这个课程开始之前，我们就说以前有用过 JScript、VBScript 或是 HostScript 去撰写不同的一些 comment， 这些 comment 还有没有用？还是有用哈，你既有的一个做法基本上还是可以保留，你不一定全部都要移转过来，移转到 Architrator Runbook 里面，没有一定这个需要。所以如果你以前像以前别人请我写这个东西， OK， 这还可以用，可以哈，因为我们的 AD 的 good policy 除了可以去deploy， 例如说我们开机指令档、关机指令档、登入登出指令档，除了可以支援我们的 BAT command 档之外，它一样可以去支援这些 PowerShell。OK， 甚至是说到了 PowerShell 3.0， 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PowerShell 3.0 里面它是有一个 schedule 的一个观念，所以你可以去 set 一个 schedule 的 job。那到了 4.0 3.0 跟 4.0 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我之前在讲 PowerShell 3.0 课程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多了一个 schedule job 的一个观念，但它的 schedule 呢，它永远只能以后执行，它不可以现在执行。 OK， 那到了 runbook， 到了 PowerShell 4.0 之后呢，一样有这个 run， 这个 schedule job 的一个注册跟执行 的一个 function， 但是多了一个属性，就是 run now， 就是现在我要的一个工作就马上执行。OK， 好，再一个就是以前我们一样在做的一些封存的一个方法。OK， 我们以前要写这么多，好，但是如果你是用 Orchestrator， 你用 Runbook， 你只要拉两个 item。OK， 监控资料夹，在资料夹里面去做 filter 资料的属性，接下来移动资料夹。OK， 我们看一下哈，只要看个画面就好了，耽误各位一些。时间，好，我们看一下哈，在 designer 这个地方，好，我们就不改变，不再另外建一个了，我们就直接拉。OK， 我们刚刚讲的是我们要去管理我们的档案系统，对不对？刚刚我是做封存资料夹，对不对？某一个时间点或是某一些资料属性要做移动的状态，我现在是不是一样可以做到这个动作？我可以呢去监控档案或是监视整个资料夹。 OK， 资料夹里面呢路径是什么，有没有特别的档案属性？ OK， 你可以去看它的名称、它建立的时间等等的。 OK， 另外它有没有什么触发条件，档案的数量是多少，档案的 size 是多少。 OK， 是不是这样做起来就很简单？好，决定好它的属性之后呢，我要移动档案还是要移动资料夹还是要复制？ OK， 回到我们的 slide。 也没有写多少了，但是你 debugging 很辛苦。 OK， 可是到了 Orchestrator 的 runbook， 两个 item 就帮你搞定一切了。 OK， 但新科技就是 有它的好处，但是不代表说你这个不能用，你这些 command 还是一样可以使用。OK， 好，谢谢大家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场，那Q&A 的时间，那我们还有很多礼品，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也可以来拿，可以帮帮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带回去。不然我问一个问题好了，在 System Center 里面哪一个产品是最主要负责流程自动化的？
哦，刚刚也是你回答。
OK， 好，我们刚刚所做了很多东西哈，都是透过 Orchestrator 所提供的一个 service， 对不对 ？OK， 那个 service 叫什么
？Runbook。
OK，Orchestrator Web Service 透过 Runbook 去执行，对 ？OK， 好。我们安装，我们可以把 Orchestrator 所有的伺服器角色装在同一台机器吗？哎，这么多人回答，我还真不知道。哎，举个手，这位先生，可以吗？对不对？好。另外就是，哎，那位先生，另外就是 Orchestrator 的角色里面啊，如果我希望我要处理的物件或是我要处理的 runbook 很多，我在哪一个角色，我可以延展从一个 server 放？
Runbook
server， OK， 好。Runbook 是储存在哪里 ？Runbook， 我们用 Runbook designer 设计好的 Runbook， 它最终会储存到哪个位置？资料库，资料库这边。OK， 那 Orchestrator 的 Runbook server。它在执行的时候，它
他会做下载的动作吗？还是会直接在 database 上做执行 runbook 的动作？他会下载一份副本吗？还是不会？会，对 ，OK， 好了，那谢谢大家时间，辛苦大家，三天下密集真的是有点痛苦 ，OK， 那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明天之后有一个好的周末 ，OK， 那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前面再讨论，谢谢大家。